哎，既然前一阵啊，我和一个亲戚聊天，他呢在电话上跟我抱怨了一大通，现在工作如何难找，那很多编程工作都被送到印度了。他本人呢是搞电脑的，我当时呢还觉得他怎么那么激动，后来啊我才发现这个就业外流现象可是美国现在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了，你知道这一年来啊美国经济大大的好转，许多呢在两年前失去工作的人都觉得说经济好呢就可以有工作，但是等了半年一年过去了呢，工作市场呢却没有好转，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就抱怨说外流呢导致了美国人自己没有工作。
我看新闻报道啊，说有的人不但被裁员，走之前呢还得培训在印度代替他做这份工作的人，而那个人的薪水啊可能只有他的五分之一都不到。
不过我前两天看到一条新闻啊，是说呢4月2日呢美国劳工部的报告显示，3月份美国新增的就业人数啊是308,000人，那么呢近4年来呢美国就业增长是最多的一次了。
美国股市在4月份第一天以上涨收盘，高科技类纳达斯指数重返2003年指数之上，比预期为佳的经济报告使得投资人对市场密切关注，并对将于星期五发布的就业报告充满期待。道琼斯指数上涨15点，以10,373点作收，纳达斯指数上涨20点，以2,015点作收。下星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将要微幅调整。加入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瑞辉药厂以及通信服务商，并拿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伊士曼柯达以及国际纸业。去年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人寿股价下跌超过 4%。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证管会对这家金融巨人展开调查，投资人反应负面。
其实就业外流应该没有那么严重，我就看到资料显示说3年来因为经济不景气而丢失的270万工作职位中呢，只有30万是因为工作外流。那英文呢应该叫做 outsourcing， 也就叫做外包。
也就是说是10%左右了。
所
以现在很多专家分析啊，说这工作短缺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高科技带来的这个生产力大幅提高。那么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做同一份工作了。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去超市购物的时候啊，很多地方它都有这个自己付账的出口，不需要售货员了。
是啊，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网上购物，也节省了零售商很多人力。那服务行业也是一样。你像这个著名的西南航空公司啊，因为网上订票的人很多，那么他们原有的这个9个订票中心呢就减为6个。
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观点是说呢，生产力提高创造了财富，你比如说公司的利润增加了，股票升值，那么商品更好但是价格不变或者更低，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啊可以说是提高了。但是生产力提高呢并没有使人们的这个收入也提高。
这挺有意思。
我
也看到一篇文章啊，分析说在这次经济复苏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那文章说很显然这公司啊还有就是有资产的人，像股票啊房子啊，那这些人是获利的，但是丢工作的人或者是穷人就不好过了。
First let's look at the US employment trend. If I compare the US job held by eligible adults，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就业趋势，就成人就业率来说反而是增加的。比如说上一次90年代经济衰退的时候，只有61%的成年人有工作，而这一次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也有62.5%的成年人有工作，所以就业趋势并不是工作越来越少了。第二点，我说它夸大是因为我们刚从泡沫经济中走过，在那个泡沫经济时期美国的工作太多了，本来不会被雇佣的人也被雇佣了。现在我们修正了这种泡沫，像互联网公司这种泡沫破灭了，其结果就是我们裁了一些人，所以现在只是一种技术修正。经济不景气加上这种经济的修正增加了人们的担心，人们害怕一直找不到工作。我想说的是我们并不会永远失去这些工作，实际上最新的数据显示工作正在回升， 上个月我们就新增了超过30万个工作职位。
We are not losing jobs permanently. That will not happen. Indeed, if we look at the latest statistics, you find that jobs are coming back to the U.S. Last month, we have more than 300,000 jobs created in the U.S. alone.
其实我觉得不管这个就业外流对美国国内失业的影响有多大，它的存在和增长是不争的事实。前几天我看到一项调查，被调查的公司中有80%说他们会继续将技术性的工作输出到海外，只不过速度会减缓。所以呢，这个好像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是啊，而且这一次呢，很多所谓的这个白领工作也在被输出之列。你像这个程序员啊、报税师啊、会计师啊，还有调查员等等。
是，我想这一点就引起很多人不安。
嗯，
那你想，如果高科技工作都被输出到海外了，
嗯，
那还有什么工作不会呢？那我们的优势又在哪里？而且我们这个工资啊，会不会开始往下降？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哈。不过呢，很多专家也说，从长远来看呢，这个 outsourcing 啊，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美国的经济，它处于变化和过渡阶段，那最终呢，市场呢会自己来调整，丢工作的人呢会找到新的工作。
纽约大学商学院杨贤教授啊，他就是持这种观点。
I don't see a lo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the loss of blue-collar jobs.
我不认为这和蓝领工作被输出到亚洲有什么不同。科技的进步降低了对某些技能的要求，失去工作的人当然是很不幸了。但是如果我发现某项工作中国或印度的员工都可以做，而且他们的薪水只要1/10，那我也会把工作输出的。但是很多丢工作的人都受到过很好的培训，他们年纪也不大，他们应该可以用自己的才能为自己找到新的工作。我认为让一些人失望的是，我们处于变化之中，在这种变化之中，有些人很不幸丢了工作，他们得要等别人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或自己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对他们来说，这个过程很痛苦，而有些人呢却很高兴，因为他们从这个变化中受益了，这就是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至于说到外包，或者我称之为科技进步，使商品没那么贵了，利润增加，而且使美国成为一个非常吸引外资和高技能工作的地方。举个例子，美国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也许只有中国能与之相比。但就在2001年，中国的外资投入也只有美国的1/3，许多很好的工作进入美国，比如说瑞士制药公司 Navitis， 他们在麻州建立了一个科研研究室叫 R&D。许多人很高兴，他们都是高技能的人员，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忙于工作，对之很满意。另一个例子呢，是日本的 Samsung 电器公司，他们在德州建厂，我们也听不到那些人抱怨，因为他们在新的工作上干得很开心。
Samsung went to Texas and created a semiconductor plant.Well, we don't hear from that either because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very busy working, enjoying the new job.
本来这个 outsourcing 呢就是一个热门话题，那现在呢正值美国大选时期，我看被政治家们炒的就更热了。
是啊，民主党候选人凯利啊，他就以此指责布什在这个经济政策上的不利。而且呢，他提出要取消公司在海外这个收入上的这个税务优惠。那么美国有些州呢也采取措施，禁止向印度和其他国家输出州政府的这个就业机会。
不过很多人啊，对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你比如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格林斯潘，他就警告说，任何保护主义的措施呢，都可能对美国的经济呢带来危险。那有的专家就指出说，这种方式呢，将阻碍发展中国家获得一个重要的增长和就业的来源，也是不公平的。
我看有分析家就指出啊，说竞选双方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炒作都过于简单，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怎么样帮助美国人适应这个长远的全球化的经济压力。你比如说像帮助失业者学习新技能啊，那么减轻公司在这个医疗保险方面的费用，还有知识产权和盗版等等，这些都是政策应该针对的问题。
There exists, you know, the two camps, the Democrats and the Bush.And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像一些保护现有工作的措施啊，或向外包的公司增加税收等等，我不认为这些措施会有作用。美国的公司呢也会反对。我觉得民主党只是在造一些声势，到来真的时候，他们不会采取这些措施的。还有像共和党说让我们来培训员工，但是那只能起有限的作用。其实共和党实际上是认为市场本身会带领我们向前走，而非政府。政府可以起到暂时缓冲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资本重新分配的系统，也就是说资本市场。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使经济呢能够自由地运作。而美国的资本市场也已经一次次证实了它能够使经济从这种变化中走过来。我们的经济也一直是很有弹性的。我记得以前住在中西部的时候，在8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人们说底特律会一蹶不振，但现在看看这些汽车公司还在赚大钱。
Look at recent years, the auto companies are making the most profits among the profitable American corporations.
很多人都不理解，说90年代初期啊，美国也出现了这种经济的不景气，但是一旦这个经济复苏了以后呢，就带来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而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出现同样的现象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挺有道理。他是说呢，90年代由于信息科技的兴起，创造了大量的这个工作机会，那么相当于一个新兴的产业。但是这一次啊，却没有这样一个新的产业带动产生这个新的工作机会。
这种说法挺有道理哈。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你像这个电脑行业，你像这种 IT 行业啊，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人了。那么这些人即使参加了培训，那么他们学什么？哪一行又会特别需要人呢？所以呢，有很多这种不确定的因素。
是啊，所以有的人啊，他甚至问说，如果工作都跑到印度去了，那我是不是应该搬到印度的这个班加罗尔去啊？
为什么是班加罗尔呢？
因为那个地方啊是所谓的印度硅谷，自然环境很好，而且聚集了大量的这个软件开发人员。所以许多美国的软件公司啊都到那儿去开发基地。
我最近呢就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这个外包啊都是一些常规性的活儿。那么你要想在今后的工作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提高自己的软技能，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技能。那么还要熟悉商业的运作，而且呢要有创造力和好学精神。
这要求可够高的。现在这种情况啊，有专家称之为叫做 creative destruction。那么中文也就是说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就是说在短期内使一些工作机会消失了。但是长远来看呢，对经济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像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个平衡被打破了，那么各种呢因素呢就会调整，所以呢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它的不平衡，但等到调整到位了，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平衡。
你这想法也挺有意思。
我
是觉得如果就业像上个月那样持续回升，那大家就都不用担心。但是就业会回升到哪一步，新的行业何时会出现，我想即使是经济学专家手里也没有水晶球，恐怕也无法预测这个答案。那我们只有抱着希望拭目以待了。
是啊。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侃侃而谈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